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0月7日星期四接見法國參議院訪問團一行五人，並頒授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李察特種大壽興文勳章，表彰他在台法交流上的貢獻和對台灣的支持。蔡英文說，回想多年來李察主席為台灣所做的一切，他要說李察是台法關係的開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好像在2019年5月法國參議院正式邀請台灣立法委員訪法，還有今年5月在李察主席及在座友台小組參議員的努力之下，法國參議院史上第一次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些都是台法深化關係持續創下的里程碑。蔡英文在致辭的時候亦都特別感謝法國在國際場域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他說台灣會持續善盡國際成員的責任，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亦都希望同法國一起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李察曾經在1997至2002年擔任法國國防部長，台灣外交部表示李察主席三度訪問台灣，彰顯台法友好密切關係，雙方將會就區域安全局勢廣泛交換意見。這次是台灣今年迎來的第一批歐洲訪問團，分析人士說，過去議員層級的代表團出訪台灣從來都不是禁忌，但是隨著兩岸關係惡化，以及台灣近來在歐洲積極拓展國際空間，已經令到中國感到望之在背，因此連非官方的交流都要不計顏面出手干預。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邦達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無論是法國國民議會或者是參議院的成員拜會台灣的國會官員甚至總統，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尤其李察只是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他和其他四位訪團成員的層級並不似去年9月由捷克國會議長維特奇所率領的訪問團一般高，亦都不具官方的色彩，但是他說北京這次反彈如此之大，固然有捷克訪團的原因存在，但是主要還是中國展現了想要挑戰既有局面甚至進而改變現狀的野心。他又說，透過干預李察訪團，中國同時也在向歐洲地區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議員傳達出禁止訪問台灣的訊息。邦達茲說，中方的反應過度，尤其是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或者這些可以解釋為駐法大使的個人策略，但是從這樣的作為，他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外交官為了促進利益變得是幾咁強硬。李察原定今年3月就要率團訪台，但是在籌備階段就受到中國的百般阻撓，再加上台灣爆發本土疫情，一行人遲至10月才成行。不過就在李察訪團抵達台灣的前夕，中共連續數日派出總計超過100架的軍機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台海局勢緊張情勢驟然升高。身為訪團團長的李察隸屬法國執政的共和國前進黨，而其他成員包括參議院友台小組兩位隸屬於共和人黨的副主席布依松以及喬瑟夫達茲玉中間派聯盟的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參議院友台小組執行秘書高玉笛。李察對台灣並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曾經兩度訪問台灣，當時中國淡然處之，但是這次李察再訪台灣的時候就遭到北京前所未見的激烈反彈。回到今年3月，法國媒體字母 A 首先揭露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曾經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李察，譴責李察正是籌備的第三度訪台行程，並要求立即取消。盧沙野在信裏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又說，參議員出訪台灣不單止破壞一中原則，亦都會威脅到北京和台北間的現狀，更是向台獨勢力送出錯誤的訊息。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 FRS 研究員邦達茲當時在推特發文痛斥這封信代表中國對法國民主制度的介入， 令人无法接受。他写住话，法国参议员想同边个见面是他们的自由，北京不应当指手画脚，更何况卢沙野只不过是一届的外交官。李察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国驻法大使馆再次在官网刊登答记者文，重申他的反对立场，并且老调重谈一中原则。中驻法使馆主张，法国参议员具有官方身份，应该执行法国官方的政策，他们无论以何种名义访问台湾，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接触，都严重违反法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都会被台独分裂势力所利用，不单止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最终亦都将会损害法国自身的声誉和利益。对此，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院长尚杰维尔梅向法国十字架报表示，2015年以来法国议员出访台湾未曾损害到巴黎和北京间的关系，但是北京这次反弹之激烈，说明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面越来越咄咄逼人。卢沙野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有名的战狼外交官之一，他曾经因为部分不实或者过激的言论，至少4度被法国外交部召见。今年6月，卢沙野在接受法国文艺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战狼在中国是正面的词汇，被贴上这个标签他很自豪。他说战狼是捍卫中国对抗疯狗的战士。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王辉博说，国会议员是民意代表，不算是政府的行政官员，即使是去年访台的捷克议长亦都对外宣称他的出访行程不涉及一中原则，是单纯的国会交流，可以说构成了台湾在外交上面的灰色地带。王辉博说，中共这次高度关切李察的来访，根本原因是两岸交恶之下，中国对各式名目出访台湾的外国代表团容忍度骤降。王辉博说，中共目前会不假辞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礼如仪，你人要去就提醒你不要去，以前就是这样结束了，现在可能就变成好像卢沙野这样的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明的暗的都会来阻挠。王辉博又说，无论卢沙野是否以战狼风格闻名，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外交人员目前都会极力阻止驻在国政要出访台湾，虽然没办法确认这些是来自北京的默许，还是已经成为他的全球外管的惯例。台湾欧洲联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就认为，台湾成功拓展他和立陶宛的关系，并决定会设办事处之后，中国仿佛上紧发条，更加关切台湾近期和其他国家的互动，并动接批判各国可能和台湾发展出官式关系。不过对于中国不顾外交礼节的反弹，他说欧洲国家其实是相当反感的。郑家庆说，中国近期对外政策或者是相关作为都趋向更强硬、更单方、更没顾及外交礼节式的做法，所以会使到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相关作为会感到有些无奈。郑家庆指出，法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布局，亦都是欧洲国家当中少数具有军事投射能力的国家，考虑到法国同一些太平洋岛国的传统关系，可以确认的是法国有意愿在亚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他又说，虽然这些还不代表法国愿意介入印太区域的冲突，但是至少法国有意愿和能力协助预防冲突发生，而这些亦都是李察主席所熟知的领域，台法双方自然会就此进行意见交换。不过邦达兹认为，法国的印太战略和台湾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法国今年7月更新他的印太战略的时候并未提及台湾是经济伙伴，亦都没特别关注台海局势。法国是今年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公布以及和澳大利亚的2+2外交国防联合声明之中，才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邦达兹又指出，法国需先在他的印太战略当中将台湾列为经济伙伴，并且认可台湾在教育、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地位，以及认识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有关法国的利益，才会真正关注台海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